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秋，一转眼长青理财专题节目已经进入第二年了。今年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的时间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今天为您播出第20期，非常欢迎并且感谢您的收听。在节目播出之后呢，节目的音频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视频也会上传到 YouTube 西雅图中文电台频道，方便有兴趣有需要的朋友随时回听回看。谈到理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社区的杰出华人理财顾问 Laura Council。 Laura 和他的理财团队已经服务社区20多年了，经验丰富，在西雅图地区享有良好的口碑和信誉。在这儿呢，首先要恭喜 Laura 非常荣幸的被权威机构福布斯评为2024年度华盛顿州前4名理财证券顾问，得此殊荣实为不易，而且比起2023年度的前10名更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们能够与您合作是非常的感到与有荣焉。 Laura 是1995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2000年在美国华盛顿州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作为 Transamerica Financial Advisors 资深理财顾问，Laura 和他的团队多年来在公司业绩名列前茅。在疫情期间防疫用品极其短缺的时候， Laura 带领义工和其他爱心人士为当地医院和公共设施募集捐献了大量的口罩和其他的防护用品，解决了医护及前线人员的燃眉之急。他们的慈善爱心事迹登上了2020年4月5日的西雅图时报，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阅读。那接下来我想请 Laura 谈谈开始做这个理财节目的理念和构想，以及一年多以来的更新，好吗？ Laura？
好，谢谢雅秋老师。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现在是第二十期了哈。回想起来，就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小袁台长呢邀约我来做这个讲座，就是专业的理财讲座。那我就是在想，就是理财呢是跟税务，特别是现在的遗产规划、信托规划是分不开的，所以就邀约我两位朋友跟我一起来做这个节目呀。一位呢就是苏三义，他是资深会计师，也是国际企业价值评估师啊。好，另一位呢就是 Cindy 呀，资深的这个信托律师。我们三个人呢，我是觉得从经验上来讲是比较，就是还是属于比较有经验的了哈。但另外共同点就是我们是希望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好的信息，让大家有一些对理财规划了、对税务了、对信托，就是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啊。所以也希望我们的这个节目给大家带来一些价值啊。同时感谢雅秋老师。您是非专业人士，但是您的主持是非常专业的。感谢您就是把这个节目做得这么成功。
好的，非常谢谢 Laura 的自我介绍或者是对这个节目的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请 Susan E 来做一个自我介绍了。
好的，谢谢雅秋老师。很荣幸参加这个节目的录制。我是 Susan E， 来自中国大陆西安，古都西安，来美国已经有差不多30年了。 做这个会计师也有26、27年了哈，一转眼真的是很快。做这个节目呢，我首先我觉得很荣幸能够来参加这么优秀的一个团队。第二呢，我的体会就是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因为跟高手在一起的时候你自己也会提高哈，所以这是我的感受。那我想我们大家的想法都一样，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真实的还有这个经验方面的分享，能够让大家确实得到受益啊，可以就是说在自己的规划当中呢避免踩坑，另外呢就是说可以拿到这个专业的知识啊，这是我想我们大家的共识吧。啊，这就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介绍，谢谢。
好的，谢谢苏森老师。那么接下来是第三位，我们的律师 Sandy。
好的，谢谢亚秋老师，也非常感谢 Laura 和 Susan 哈，这么一年半的时间哈，共同陪伴一起走过来，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越做越好，也越做越与时俱进吧，然后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深入到很多的客人的真的是影响到他的家庭和生活和未来的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和这个一些讨论吧。我叫 Cindy 周，我的中文名叫周星，来自中国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是在苏州出生长大之后，然后是到上海读的本科，读的大学。大学毕业之后来到美国深造法学院。然后来美已经快20年了，然后从事这个法律的职业生涯也是16年有余了哈。真的是非常的快。我去年开始自己独立职业创立的这个律所 Clearview Law。旨在就是说分享我这个15年吧在大律所和大银行的这个一些非常深入的经验，和就是说广泛的这个涉猎各种各样的这个客人的情况，以及就是说各种各样的情形的对待的方式，然后想用这些经验和这些宝贵的积累的一些经验和一些技能吧，通过这个独立的职业律所能够给大家提供这个最好的服务，然后也是最合适的价格，所以就是说把这个大律所和大银行的这个门槛尽量降到最低，然后以最平易近人的方式吧，能够和客人去交流去服务。然后也非常感谢这一档节目哈，给了这样一个平台，我能够把一些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能够和各位一起分享，一起讨论，然后也可以给观众和听众一些有益的宝贵的这些经验的这个一些学习吧，谢谢。
好的，非常谢谢 Sandy 老师。那么刚刚您提到我们这些节目越做越好，也很多深入的话题，还有呢也越来越灵活，因为我们每次在做节目之前呢都会有一个讨论的阶段，那么这个讨论的时候呢就可以听到这一个月以来三位老师都有什么样子的经历，或者是学习到什么新的东西，也就是一个不断更新不断学习不断分享的过程。那么在 Cindy 老师今天跟我们谈到的呢是他的一些案例，那这个案例给我们一些人生百态的这种感叹吧。虽然理财跟这个税务也可以看到人生百态，但是我觉得真是律师这个行业可能更多一点，所以我们想是不是能请 Cindy 老师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律师生涯当中，尤其是最近一些比较精彩或者是令他难忘的案例。
好的，非常非常开心分享哈。我觉得做律师其实做各行各业都有吧，但是律师是比较典型的哈，就是经常开玩笑说这个如果退休的话可以靠出书这个养老哈，就是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例子，就是说你这个英文叫做 you can't make it up, 就是说没法编的这样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哈。 所以今天如果说能够和大家分享几个例子的话，会比较的开心。
好的，那么我记得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曾经谈到，就是婚前财产，就是有很多不像我们普通人，就是没身无这个长物的感觉，就结婚了，年纪轻轻的。但是有一些人，不管是自己白手起家创业，或者是家族继承了很多的产业，那么在结婚的这个当下，尤其是在华盛顿州是夫妻共同财产制，那在一旦婚姻发生了裂痕或者是要分开的时候呢，是不是会产生很多问题？那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些财产得到合理的分配呢？我知道有些人有这个婚前财产的协议，那这个好像也并不是从很久以前就开始有的，那么是不是请 Cindy 也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来源，或者是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人使用，那么这个婚前财产的协议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好的，很高兴介绍这个婚前财产协议啊。我觉得这个是对于高净值的家庭，怎么说呢，父母的财产或者说是自己是高净值人士的话，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有一些即使是白手起家的这个夫妻哈，如果是在婚姻期间积累了非常多的财产，如果说比如说是女方就是说我们举比较通常的例子哈，也不一定是女方，但是很多情况下是女方，比如说是辞职在家带孩子，然后供这个家庭的这样一个帮助家庭的这样一个后盾吧，可以说是，然后先生可以非常无后顾之忧的去创业，然后创立了很多的资产哈，然后几十年之后如果说是两个人离异的话，妻子比如说是没有财产的，那怎么来界定，就是说是双方一人一半呢，还是说妻子有一定的赡养权啊这些的哈，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说完全客人不应该忽视的这样一个话题哈。说到婚前财产协定的这个历史的话，我就举加州的例子，因为我最近正好是在为一个加州的一对小夫妻吧，就是马上要结婚的这个未婚夫未婚妻做这个婚前财产协定的准备，所以深入的研究了一下加州的这个法律，就是发现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加州的这个案例就是说后来引出了很多的婚前财产协定的这样一个这个法律的体系哈，是一个197几年的一个案子，是一个美国著名的一个棒球运动员，他的名字叫 Barry Bonds， 和这个妻子结婚的时候呢，他已经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棒球运动员了，也有很多的收入，所以他可能有一个律师吧，就是说帮他起草了这样一个文件，就是说是哎，这个先生已经是婚前就有了这么多财产哈，是他个人的财产，跟妻子无关。如果说是离异的话，这些他的个人的这个收入，棒球运动员就是说这个名气带来的收入，都是这个先生的这个separate property， 就是说是个人财产，而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因为不是他们共同创立的这样一个财富哈。然后让这个妻子去放弃很多的权利。就比如说是这个赡养权，他这个叫 spousal support， 如果说离异的话，一般他会有一定的就是说被赡养，如果没有这个财富或者是没有收入的这一方，会领一定的赡养费哈，至少是一段时间让他能够独立哈，这个也 waive 掉了，就是放弃掉了，然后也不会划分这个先生的这个棒球收入以及年金以及很多的比如说是广告费啊，对吧，他作为一个名人各种各样的这种收益全都放弃了，而且他当时是没有任何的律师代表他，他就觉得哎，不知道为什么哈，就觉得能嫁个名人挺好的，就说就没有想那么多，然后很多年之后呢，他们确实是离婚了，很不幸，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棒球运动员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棒球运动员，还是赚很多钱，但是这个妻子就是一分钱没拿到，真的就是只净身出户扫地出门的这个样子哈。然后他当时就是雇佣了律师去帮他就是告到法庭，就说哎，毕竟婚姻这么多年有没有任何的这个权利给到我，然后当时的判决就是说没有，因为你签了，你说你全都放弃了，没有任何的保留，所以这个 法官就是说这个是你自己写的，我需要尊重你们的这个协议哈，就是判他什么都没有拿到。所以这个是当时一个非常轰动的这样一个案子哈，也是造成了现在很多的加，就是特别是加州的这个婚姻财产协定的这个法律变得非常的复杂。就说一般来说就是说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会产生非常非常这个复杂的法律哈，去弥补这个东西。现在就是说如果说这个赡养权这一块如果要放弃的话，是必须要找这个独立的律师去代表他，就说夫妻两个人每人都要有一个 independent 的这个 counsel 去代表，而不能说是就先生这个情况先生拿那个找一个律师去签去就说写了这样一份文件就让妻子直接签了，这个是完全不作数的现在的这个法律。然后除了赡养权之外，你如果要放弃其他的权利呢，你不被这个律师代表是可以的，但是有很多很多的 disclosure， 我刚刚为这个一对小夫妻设的哈，我是代表他那个太太，就是未婚妻，然后情况是有点倒过来，就是说是这个未婚妻家里有一定的资产哈，这个未婚夫没有太多的资产，那个男方就是不太想去找律师，他说哎这些东西我都理解，我自动放弃。为了他自动放弃不找律师，我这边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就是说除了这个婚前财产协定之外，还要准备第二份和第三份文件。第二份文件是说你是就是上相当于是非常明确的说他确实是知道他放弃什么，然后他确实是愿意不找律师来代表他去签这个东西，就是说第二份文件是证明第一份文件。然后第二份文件之后呢还有第三份文件，具体解释说第一份文件他到底放弃什么权利。然后所以第二份文件就是说我已经读了第一份文件，而且我还收到了第三份文件来就是说具体阐述第一份文件到底是什么文件，然后我通过这个第二份文件去放弃我的权利，所以就是搞得绕圈绕得非常复杂。但是就是这个加州法律规定哈，如果没有这三份一二三份文件独立分开的签，你所有这套体系就是所有这一套这个协议不成立。所以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些历史哈就造成了现在的一些这个体系，然后真的是需要一个律师去帮助你去做这件事情，不然的话如果你不知道这里边的道理的话，你就算签了半天可能什么没有用，什么都没签，白签。
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复杂，听起来就是说法律是要保护人民的，那也就是说让你签字的时候你必须知道你签的是什么，你知道你放弃的是什么，而不是爱情至上脑子一热就签下去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了法律也是与时俱进的，我有的时候会想就像是什么加密货币啊这些东西都会造成很多的问题，那么法律呢跟不跟得上时代也是一个我曾经怀疑的问题。那么在这个的话题之下呢，我也不免想到就是说在做理财的时候，我记得上次罗尔曾经提到有这个夫妻共同的，那么在夫妻共同的这种人寿保险方面是不是也会产生万一他们离婚之后会有什么样子的情况，会有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因为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一段我们再请罗尔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话题。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游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7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5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6999，626-666-6999。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我们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播出之后，节目的音频会留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视频呢会上传到 YouTube 的西雅图中文电台频道，方便您有兴趣有需要的话随时回看回听。那刚才在节目的第一段呢，我们谈到的就是婚前财产协定这一个话题。当然我们有很多人是并不需要签这个婚前财产协定的，但是有一些高净值人士，或者是豪门啊，或者是就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一些人会有这个需要。但是呢，现在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结婚之前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在节目的第一段最后呢，我提到的就是说，如果在年金方面有这个问题，就是已经买了人寿保险，然后有了受益人等等，但是夫妻离婚了，那这是年纪比较长的时候，可见是没有什么婚前财产协定的，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法律还没出来。那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请Laura 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案例。
如果是说这个是大家拥有保单的话呢，就是看owner 是谁，保单的主人是谁。如果是个体的话呢，里面的现金值在共同财产中应该都是对半的哈，里面如果是有现金值。而且大家也可以协议啊，很多的夫妻他们是有共同的孩子，这个保单如果是单独拥有的，个人拥有的保单的话呢，有的时候他们就是分开了的话，婚姻状况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呢，我看到很多客人，就是说客人他也是不愿意改变他的继承人，因为他们的孩子还是共同的孩子养，所以这个可以协商解决，因为毕竟他这个是主人可以解决，就是说决定嘛哈，怎么样改变继承人养。好的，但如果是在不可撤销信托拥有的这个保单里呢，那么这可能就会要就是比较就是要严格一些了。也不可撤销信托拥有的保单大致上能有两种保单，一个是 survivorship 夫妻联名的保单，也就是一个人不在了他不理赔的，两个人都不在才理赔的，所以主要受益人很多的都是子女这样的养。好，另外呢就是 slat， 就是单独拥有的保单，就彼此是受益人啊，夫妻彼此是受益人。对于就是说联名的这一种保险 survivorship 的话呢，我也观察到哈，就是很多的就是夫妻两个人吧，就是他也不会改变他的继承人，因为他的拥有者他就是不可撤销信托嘛呀。那么他的继承人他也指定了，大部分也都是他们共同的孩子啦这样的亲人呀。但如果是 slat 的方法呢，就是 slat 就是不可撤销信托，但是原定的是你彼此受益嘛，但是你就是婚姻发生变化了呀，那可能会有一定的改变，但是还是要协商解决的。在这里呢就是说我想请 Cindy 作为专业律师，对于 slat 这种方法，就是你们会不会有一些附加条款，就婚姻存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如果婚姻发生挑战的情况它会是什么样子。 Cindy 请你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对，信托里边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方式去定义说你的这个 spouse 是谁哈。 最最冷血的一种方式是定义说你的 spouse 是你结婚的那个人，然后他是说 from time to time， 就是说你现在结婚的这个是你的 spouse， 你下一个结婚的还是你的 spouse， 就前面这个就不算了哈。这个是有，我以前在大的律所是这个，而且是一个标准条款。但是我觉得就是比较人性化的是说，你要就是说对我这个律师来说，我要和客人商议说你想要怎么定义。那有些客人不想想这些问题，他可能就说，哎，这个夫妻，对吧，这个是我的太太，就是定义他的名字。那这个肯定是，特别是 slut， 就是两个人是互相镜像的话，那肯定是一样的哈。就是说如果说是先生定义说这位太太就是我的太太，那太太一定会定义说这位先生是我的先生。那这个问题的话，它就是一个不 flexible， 对吧，就是不灵活，万一出现离异的问题，这个很难讲哈。多年之后这个情况变了的话，那这个信托其实相当于就是说板上钉钉，就是说写，就是说这个人他就是受益人，对吧，没有任何的定义的灵活性。那就像罗尔说的，可能那个时候如果说两个人互相设了，那可能就是一个协商的问题，就是他还是有机会说是去放弃，就是说如果两个人协商同意的话，就是说你作为这个受益人配偶，你也可以放弃一定的权利，就是两个人共同放弃吧。如果说有孩子的话，就直接给到孩子了。那最好的写法，最好的这个信托设立方式，就是说在之前就想好，两个人如果是都是比较客观，也是比较理性的哈，就是可以探讨这个问题。就是说设立的时候就说，哎，如果我们离婚的话，我们就是把配偶定义成互相，但是如果离异的话，就是把这个配偶，就是说他定义的时候会假设他不在了，就是说是离开这个设立人配偶先走，他叫 predecease， 就是说在就是说实际上他还人还在哈，但是说是假设他人已经不在了。那这个处理方式在信托当中，人不在的时候是谁继承呢？那就是小孩子下一代。那相当于是这两个信托都是自动的把这个离异的这个配偶给挪除之后，就是自动的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说孩子来继承。那这样也是很公平的一种定义方式哈。所以我刚实际上说了三种不同的定义方式哈，就是看客人自己的一个胃口和他的一个想法了。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 slut 之间要做到公平，就是说先生怎么定义的，太太也怎么定义，只要大家商量好都是可以的。
好的，谢谢 Sandy 的说明。那么当然可能在税务方面也会有一些不同，是不是 Susan 有没有需要补充的？
其实在税务上我这儿没有什么太多补充。我还是想强调一下前面我的初衷，或者是我的一些感受吧。其实我们中国人可能对这个什么婚前协议啊，什么遗嘱啊，还是心有余悸的。第一，觉得这个是好像不近人情或者是什么的。实际上从我们会计师来说，也看到很多的案例哈，就是说其实婚姻是一个 business， 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哈，为什么我们会有做资产评估啦，还有做这个，就是实际上离婚的时候是一个把这个 business 要分开的这么一个动作。你不能是带有太多的感情色彩，什么你对我错，所以你要多分我怎么样。其实在前面理性的去认识和接受啊，这种方式我觉得是我们大家，我希望我们华人能够接受的哈。这我的 comment， 其他做税嘛，就是或者是我们提供专业服务呢，就是按照法律来，你的这个是吧，当时是怎么写的啊，这个就我们就怎么样执行。那确实是这样，那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不管你感性不感性，那肯定要按照这个法律啊，法律和规则来办的。对，
好的，谢谢 Susan 的补充。那么您刚刚说的也提醒了我们，就是 Cindy 刚才也说过，是你自己写的，以后你就要负责任。那么你如果是在不知不觉，就是了解不够，或者是对方没有跟你说清楚你放弃的是什么的情况之下签字的话，就很危险了。也因此 Cindy 强烈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有自己的独立的律师来给自己做咨询，做这个顾问，免得 一失足成千古恨，到后来一旦婚姻发生问题，就变成净身出户、扫地出门，这种情况就实在是非常的遗憾。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先帝刚才跟我们提到的是这个历史，就是说婚前财产协定的这个历史。那么现在是怎么样的情况？是有多少人会利用这个？那么你在职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人来做这个婚前财产协定？或者是有没有很多的案例是因为没有做这个婚前财产协定而非常的复杂，很难以解决很多问题呢？
我看到的例子，特别是华人圈哈，就是说比较不喜欢做这个事情啊，就像刚才 Susan 说的，可能就是把感情和这个 business 给混在一起了哈，这个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我给客人的这个讲，就是说给他们的这个解释哈，跟信托是一样的，就是客人会说，哎，我不想给我的这个孩子这么多钱，所以他不想做信托，他说我不想我的孩子成为 trust fund baby， 就是说这个信托在糖水里泡大的这个孩子哈。但是我说，如果你不设信托，然后你人走的话，你孩子必然就是 trust fund baby， 就说你不想要成为的现实吧。你如果不做这个事情，其实就会成为现实的。所以你设信托实际上是保护他们，不会被这个钱所腐蚀，对吧？就是说他们有一定的这个工作的热情和积极向上的这样一个动力。你只有通过设信托，然后把这个条款设得很严格，很有保护力，你可以做到，你可以做到这个保护。那同样的，婚前财产协定说，哎呀，我不想搞得这么冷冰冰的，或者说我不想就说分得这么清楚哈。你如果不写，你到时候必然是会很冷冰冰的，就是说你反而是会把这个关系弄得很糟。因为你可能就是要上法庭，因为没有任何的，就是这个叫做 he said she said， 就说哎，你当时是这么承诺我的哈，那这个口头的东西是没有任何凭据的，多少几十年之后，特别是有孩子了，对吧？十几年、几十年之后，谁说得清楚呢？那个时候，特别是在华州和这个加州哈，就是说最就是相当于是要州法见分晓的这样一个概念，对吧？你自己没有通过你们两个人的个人的这个合约去把你们自己的一个想法给写上去，那怎么办呢？只有州法介入，或者说州的法庭来介入，那这个东西肯定是很冷冰冰的哈。他会说，这个如果没有任何的证据的话，你们就是一切二，一人一半。这个是加州和华州一般来说是 default， 就是说非常标准的做法，如果没有任何的其他证据的话，就是一切二。那很多时候一切二其实未必听上去很公平啊，有很多很多不公平的这个可能性在里边。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是，就是说是两个人如果是比较理性的，比较，其实也不是说是真的是没有人情，其实是一种很有人情的行为哈。因为就是说相当于是考虑到以后如果说有变故的话，考虑到两个人的感情，不要，特别是有孩子的情况下哈，不要搞得这么的难看，对吧？特别是上法庭去告的话，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是一个误区啦，就是一种，特别是华人的这样一种误区哈，不想，感觉是很，怎么说呢？是很倒霉的这种情况，不想去想它哈，觉得很
不吉利。
这个运气，对，不吉利，对对对，就是这句话不吉利。其实不是啦，其实是反过来，你如果做了这个事情，就是会很吉利的，因为你把不好的事情已经都考虑到了，对吧？丑话先说在前面，那剩下的都是好事情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鼓励华人群体哈，去多去想这个事情，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叫做我突然想到这句话叫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哈。其实现在的职业女性两个都怕，就是真的是相当于是人生的重大选择的两个之一，对吧？你如果说是做错的话，或者说是不叫错，就是说是万一有什么变故的话，对人的这个你的经济状况，你的以后的退休的这个保险的养老的这样一个经济的稳定性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还是趁早把这个事情给用合约的方式把它给定下来，会比较定型一些，我觉得。
好，谢谢 Cindy 的说明。那么刚刚您讲到华州跟加州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制，所以如果没有协定的话，那么到时候就是一切二，冷冰冰的这个做法。那么因此也让我想到，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棒球球星，他赚了那么多钱，那么他结婚之后如果没有任何协定的话，就是他们一旦婚姻发生问题，他们的财产就是一分为二，那么这个妻子就可以拿到他一半的财产。那么他为了保护他的财产，他就做了这个让他妻子放弃所有权利的要求。那么这个当然了也是有不公平的地方，虽然他的妻子是靠着他生活，但是妻子对他的家庭也是有很大的贡献，这是每一个做妻子做母亲的人都知道的。所以在这种是一个很不公平的情况之下，应该也会有人想夫妻共同财产制一切为二也是不公平的，因为有一个人是贡献的超过一半，另外一个人贡献的不到一半。那么这个在法理上来说是为什么会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个历史可能是，我个人的理解是西海岸，就是说西海岸和美国南部好一些州，比如说德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夫妻财产共同州哈。是以前的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法律体系以及文化体系的一个影响，就是美国是分成这个 community property 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一些州哈，大概有十几个，就是说西海岸和美国南部。其他的其实绝大多数不是 community property， 大约有三十几个州吧，特别是东海岸为主，好像纽约就是以前的就是最早美国成立的那个十三个州嘛，就在东部，然后一些中部地区都是叫做这个应该叫什么叫就是说非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夫妻分别财产制吧，可以这么说。他的这个就是说如果是离婚的判决会更加的怎么说，有更加多的标准，就是说是哎，是不是太太是在家扶持丈夫相夫教子很多很多年，是不是太太之前比如说有很好的这个职业收入，放弃了这个很好的这个前景，他如果说这个几十年一直在工作的话，他现在是怎么样一个职业状态，怎么样一个收入状态，这些都会考虑进去。然后一般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一个计算，这个法官会出具这样一个怎么说呢，最后他的个人的一个判断哈，说这个不赚钱的这个我们说太太吧，不一定是太太了，应该要拿到多少，不一定是一半，可能是三分之一，可能是就是说以公平为主的这样一个判断，而不是说就切一半。然后还有一些抚养权啊什么的，然后就是说配偶的赡养和孩子的赡养这一些的哈。所以其实东海岸更加不能够，这叫不能够 predictable， 就是你完全不知道后果是怎么样的。所以甚至可能我觉得婚前财产协议更加重要一点。所以还有更复杂的哈，如果说你结婚的时候是在东海岸，后来搬到了西海岸，对吧？或者反之，你结婚的时候是在西海岸，后来搬到了东海，这个怎么处理？所以其实我真的是就是说跟信托的这样一个法理是一个概念哈，就是为什么要设信托，是因为你不想让公权力来参与你们的，对吧，家庭内部的一些对财产权的决定。同样的道理，就是说不管你信托设好之后，你不管搬到哪里，你这个信托的条款是控制的，而不是说是这个州法院或者州法律去控制的。那同样的道理，特别是现在的客人哈，经常到处搬家嘛，或者说是在很多州都有一套房子，或者说都住一年住上几个月哈，这个以后就真的是很复杂了，你到底是夫妻财产共同州还是不是。那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自己的一个协议来同意说你要怎么样，那州法就是与你无关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西班牙体系吧，怎么说呢，就是有一定的公平性，对不对，就是有一定的至少是可预见性，也算是一种公平。但是就像亚秋你刚刚说的，其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说一切二公平吗？不一定公平，可能有很多时候很不公平。那如果说让这个不赚钱的配偶放弃，公平吗？可能也不公平。所以就是我觉得没有一个绝对公平的处置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人性化的， 就是说以个人的情况来做决定，特别是如果说是你在结婚的时候两个人就是共同决定的，可能应该是最公平的，我觉得，因为就是两个人的想法，对吧，步入婚姻殿堂时候的两个人的怎么说初心吧，然后把它用文字来写下来，可能那个真的是最公平的，也就是说以后变心了要看一下你当时的初心是这样的哈，你还千丝画押过，所以对，我觉得对，用这个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吧，我觉得挺重要的。
好的好的，谢谢 Sandy，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再接着谈。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为您播出的长青理财专题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很荣幸的请 Sandy 律师为我们谈了一个非常具前瞻性的一个问题，就是婚前财产协定。那么因为是1970年代才制定的一个法律，所以对很多人来说还算是比较新的。那么我们谈到很多，那接下来呢，我想再请我们的税务专家 Susan 老师为我们谈一谈现在有什么税务方面需要注意的事情。
好的，最近税务方面国税局没有什么新闻哈，也是挺好的，大家可能都在国会或者是大家都在集中精力搞大选哈，没工夫去弄这些事儿啊。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呢，眼看到八月份了，所以呢9月15号的这个公司税申报的截止日马上就来了啊，如果你还没有申报，那要赶快进行准备了。在这个期间呢，大家还有一些机会可以做一些最后时刻的减税的动作，比如说你的defined benefit plan 啊，就是退休金计划，还有如果你个人就是说自雇人士的这个退休金计划是在10月15日要放进来所以大家不要等到最后一个时刻。另外呢，我认为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话题我们上一集节目也提到了，就是说有关于信托的设立还有遗产的这个规划，因为从2026年的话呢2026年的1月1号开始，现在的免税额个人的遗产税的免征额就将会从1300多万降到6-700万吧，所以这个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一个事情了现在真的是律师都不好请了，所以还是要请大家要关注这个话题。我觉得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要把这个大局还有大事要看好，早做准备。好，我就分享到这儿。
好的好的，谢谢苏森老师。那么 Laura 我们的理财顾问每一次呢都会跟我们介绍一些理财产品，那现在我们想看看年金方面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热卖年金出现了，有什么样的好的这个促销活动啊等等。
OK， 我觉得这两年利息市场在比较高的情况下呢，年金都在热卖哈，但是这个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啊，会不会降息呢？ 大家拭目以待，是不是呀？但如果是降息的话呢，这个年金可能它的现在这么高的奖金呢，可能就要就是变低了。所以呢，我是想建议，就是现龄45岁以上的朋友们，现在面临着就是怎么样来准备退休规划，想把一部分的资金做成就是保障的终身收入的这一种就是群体呢，哈，一定要多关注年金计划。年金计划现在是非常重要的时间来想，就是说怎么样来配置。那么年金的这个钱呢，是可以从您的 401k IRA qualified money 来 funding 的，或者是 non qualified money， 就是您卖房子的钱、银行的存款或者投资理财的账号一部分的钱放在年金里。呀，现在很多的年金公司呢，哈，大家也听说过，哎，45%的奖金啦，30%的奖金啦，32%的奖金啦等等，都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些奖金呢，大部分都是讲的是收入型年金，而收入型年金就是给大家的一个承诺，就是只要活着就有钱花。呀，所以大家呢，我觉得就是在利息下调之前呢，哈，一定要多关注年金。我们团队有定期的讲座，就是如果大家想需要了解的话呢，请跟我们的团队联系。
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不知道哪位老师呢，还有什么特别需要或者是希望分享的？我们还有大概10分钟不到的时间。
我在这里呢，我想就是说插两句哈，亚秋老师，刚才苏珊讲到的时间的这个紧迫性，是因为遗产税的这个就是 exemption 的额度会下调，在2026年的1月1日开始，对不对？现在一个人呢是1300万的额度，但是呢很快就要变成了一半了，不到700万一个人，对吧？呀，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做，就是我的客户在面临着就是做信托的时候，其实大家呢很多就是不是很了解，对不对？你让他一下子做他也不敢，特别是不可持续信托。但是如果是说您现在资产有一定的额度的话呢，我是建议开始要找这个信托律师来了解，因为你做信托不是一天一个月做的事情，是一个过程，里面在信托里面怎么样放钱，放哪些钱，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现在不到2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就是说一定要有这个紧迫感呀。另外呢，信托里面你可以 funding 用不同的方法来就是说来支撑这个信托，对不对呀？我们以前也提过了大额的人寿保险，人寿保险也是按照年龄和健康来做的，所以有一些人他的健康呢比较多的病例啦等等，所以大家都要提前规划的啊。好，这就是说我就在遗产税这方面的话呢，它会有一个大的变化呀，我希望大家就是能抓紧时间来了解来策划，而不是说到最后就觉得匆匆忙忙的做了一些就是说规划，但是你可能还不是很满意，对不对？
好的，谢谢 Laura 的补充。那么我记得呢，常常在 Susan 老师跟我们聊的时候会说有一些坑我们可以避免，那么在现在呢，我是希望能够请各位老师再提醒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有哪一些坑在此时此刻比较容易出现，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踩入这些坑。当然刚才的这个遗产税的免税额的提高，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坑，所以要有很长的时间去规划避免。那么是不是还有其他比较小一点但是容易发生也比较容易避免的坑存在吗？
亚秋老师，我想分享一个啊，今年我看到很多客户就是说存了很多钱，也拿到了很多利息收入，当然拿钱的时候还是蛮高兴的，那么现在到找我报税的时候就有点挠头，哇，什么意思，我要交这么多税吗？那我就会跟客人建议哈，就说首先你的投资看看能不能放到免税增长的部分。刚才 Laura 提到的年金就是一个免税增长的工具啊，如果你的税率已经很高了，你还是在拿存款利息 CD， 那你就不是就雪上加霜嘛，对不对？很多客人是不知道这个这一点的。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些能理财产品，它可以是就是说无税的啊，就是说没有税负的啊，或者是说它是 就是可以用长期资本利得的，不是用普通税率来实现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会计师还有理财顾问，我们要来综合的，或者是来会诊，或者是来帮客人做一个计划。还有一些客户呢，我发现就是说他们自己就是一直没有退休金计划，公司也没有的。那他们现在其实还是蛮忧虑的，就是说虽然也是积攒了一些财富，但是他们忧虑什么？忧虑将来钱花光了怎么办？有些人说，哎，就是我买房啊，出租啊。那最近几年也有很多这个客户也在说，就是说房租收不上来呀，这个我房贷还要照样的交啊，所以这些都是我经常看到的坑啦。那么一个一个替他们填坑，去教育他们，或者是说给他们这样的信息呢，有很多时候真的已经是血的教训了哈，他已经交了税的，没有办法了。那所以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就是说，希望在这里就是告诉大家，有这样的方式，有这样的产品，你要咨询专业人士 ，OK， 是可以避免的，不是说不可以避免。当然我首先会祝贺这个客人，恭喜你今年拿到30万的这个利息收入，对吧？你毕竟是拿到了，你可能要交1/3出去，但是你起码也拿到了70%。但是我们可不可以给客人做得更好，其实还是对客户的一个就是不断的去 educate， 不断的去给他们输送这样的知识。大部分人还是不知道，他也没关注这方面就是说发生以后我们也是才是马后炮吧，但是吃一堑长一智。那么很多我觉得非常成功的人士，他们都是非常关心税务的或者是说之前自己没有关心税务，现在发现了这个关心税务是有多么重要。我今天就有一个客户，他爸爸就是之前买了好多物业，这个账做的比较乱，他觉得这账户有钱那就行了嘛，对不对？账做的比较乱。其中又做了很多这个1031的 exchange 啊什么的，最后账就没做明白，就是那么今年由我来接手之后，我就发现哦，之前的这个税交多了嘛，应该是一个1031嘛，他没有，这可不是一点点钱呀。我给他看到这一点，我说哦，你可能是多交了起码20-30万的税费。他觉得哇，他这个就是说他比较震惊啊。那第一，他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他没有关心，他没有去理解，或者是没有读不懂这个税表第二呢，他可能也就是说没有意识到就是说专业人士的重要性。但是这个爸爸呢，今天就让他的孩子来找我说，哦，今后我们买的物业都要做账了，都要那个什么呀？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其实有的时候是真的是吃了亏才知道啊，专业人士能够给你点到这一点，能省你多少钱的问题，对吧？
那么我想请教的就是，他多交的这个20-30万的税，是不是可以要回来的？如果是要不回来，就是吃亏了。
那我就问他了，你要不要修正呢？你要修正，我们可以帮你修正，
是还来得及是吧？
他这个还来得及，但是呢，修正的话，你想虎口夺食啊，从国税局那儿把钱退回来，你已经交上去了。我说你要做好准备，你可能会被审计啊。我说但是也不怕，就是审计第一你要多给我付服务费哈。我说但是我们肯定是要有好的这个 support， 有好的就是说切实的证据来证明你确实是这样。我说那也不用怕，你肯定会胜出，只不过你要多付我点服务费而已，你自己考虑要不要那个什么，对吧？ 当然了，20多万那不是一小钱啊。
好的，非常谢谢 Susan 的分享，有这样子的客户也是不错的。那么我们节目还剩下2分多钟，Laura 是不是还有要补充的？
啊，没有了，我觉得分享的特别好啊，也我想下一次的节目可以把一些案例哈再多分享一下。
好的好的，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听到 Cindy 老师跟我们谈到婚前财产的保护，包括婚前财产的协定，以及在婚姻之内如果双方的财产有什么不一样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处理。Laura 老师呢也在人寿保险在如果婚姻发生状况会怎么样跟我们说了一些情况。那 Susan 老师呢跟我们提醒，就是9月15日公司税的申报截止日是要大家要注意的，然后呢还有遗产税的免税额下调时间也快到了，也要大家特别注意。那 Laura 老师还告诉了我们一些热卖的年金等等，那最后呢还谈到了一些坑，那么有一些免税增长啊无税的理财产品呢可以来避免踩这些坑。非常感谢三位老师听众朋友今天给我们提供的说明，还有来收听这个节目。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三位老师的个人的联系方式。首先是 Laura Counsel， 她是我们的理财顾问，他的电话号码是2063963161 2063963161。第二位是 Susan E 易雅红，他是美国华盛顿州职业的注册会计师，国际企业价值评估师，他的电话号码是2064653583 2064653583。第三位是 Cindy 周欣，我们的信托和遗产规划律师，他的电话号码是6467841805 6467841805。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为止，谢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下次再见。